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二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到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阿们。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有三个比喻，迎接新郎的十个童女的比喻，才干的比喻，以及绵羊与山羊的比喻。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才干的比喻。实际上，在耶稣所讲的数十个比喻中，才干的比喻也是数得上名气的。其内容如下：有一个人要出远门，他把自己的仆人们叫来，把自己的财产交托给他们。在古代，贵族或财主有时会把财产交给仆人或管家打理，这样受托的人就用这些财产作为资本来经营，最后将本金和利息归还给主人，其余的部分则作为自己的收益。主人把不同的数量的他连德分给了三个仆人，一个得了5000银子，一个得了2000银子，剩下的一个得了1000银子。他连德在当时是重量单位，大约相当于34公斤，而1000银子等于6000个德拿利。一个德拿利是一个壮年男子一天的工钱，这样算来，1000银子大约等于不间断工作16年的工资。如果考虑休息日，则大约等于20年的工资。于是2000银子相当于40年的工资，5000银子则相当于100年的工资。可见主人把极其丰厚的财物托付给了仆人们，然后离开了。然而得了5000银子的仆人立刻出去，用这些钱做买卖，又赚了5000银子。当时银子是重量的单位，但如今 talent 一词则引申为才能、天赋。这样理解的话，这个仆人就好像把自己所得到的5种才能，或者5份才能，100%的，甚至1000%的发挥出来了，取得了别人无法企及的成果。他在领受银子之后，没有拖延，没有推诿，没有找借口，他也没有想要炫耀自己，更没有和别人比较。他只是按照自己所领受的活出了相称的生命。得了2000银子的仆人在态度和行为上与得了5000银子的人并无差别，他同样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如果说结果上有显而易见的差异，那就是他所成就的相当于得了5000银子之人所得的1/2，即40%。然而那个只得了1000银子的人却不一样，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用这份钱去经营，而是埋在了地里。得了5000银子和2000银子的人走上了顺从主人旨意的使命之路。 而得了一千银子的人，却走上了背离主人旨意的不信与欲望之路。像那位只得一千银子的人一样，一旦与主人分离，就无法遵行主人的旨意，也无法活出主人所喜悦的生命。这就好比在学生时代，如果喜欢某位任课老师，往往会在那门学科上进步很快。相反，如果讨厌那位老师，那么也可能在他所教的科目上学不好。学生与老师一旦产生隔阂，就很难在他教授的课程上有好的表现。同样的，当我们与主分离时，就不可能遵行主的旨意，也不可能活出主所期望的生命。然而得了银子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此结束，那位远行的主人最终还是回来的，过了许久主人归来，也就是说仆人们已经得到了充足的时间。但这段时间并不是永远的，主人虽然许久之后才归来，却已经定下了与仆人们清算的时刻。神也赐给了我们才干，并赐下了许多时间，然而我们所拥有的时间绝不是永恒的。神必定有一天要与我们算账，虽然那个时候对每个人来说可能不同，但那一天必然会来到。于是仆人们依次来到主人面前，那位得了五千银子的仆人这样说，马太福音25:20，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那位得了五千银子的仆人所说的话，其真正的含义是，我之所以能够再赚的五千银子，全是因为主人您赐给我的那五千银子。换句话说，他把自己能够赚得五千的功劳完全归于主人。我们不也是如此吗？即使我们成就了再大的成果，心底深处也会由衷的承认，这一切之所以能成就，全是因着主的恩典。如果在那时心里闪过，这都是我做的，不然谁能做到呢？如果闪现这样的念头，那人就不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此外，当主人回来要与仆人清算的时候，这个人之所以能够毫无畏惧地来到主人面前，是因为他在此之前一直过着忠心的生活。就像考生在面对考试时，若想没有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平时努力并正确的学习。同样，我们预备将来站立在神面前的最佳方式，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遵行神的话语，忠实的过好生活。于是主人对那位赚得五千银子的仆人这样说，马太福音25:21，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对那位赚得五千银子的仆人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忠心这点我们容易理解，但为什么还称他良善呢？ 这里的良善不仅仅指心地善良，也包含了美好合意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仆人有一颗完全接纳主人话语的好心田。不仅如此，主人还称他用5000银子又赚5000银子的事情为在小事上忠心。从金钱的角度看，5000银子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目，但在神的眼中，再大的金钱也只不过是小事，因为神的赏赐永远超过物质，远远更加丰盛。回顾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会发现神赐给我们丰富的物质固然宝贵，但相比之下，他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这才是更大的恩典，也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借着主人清算时那位得了2000银子的仆人反应，以及主人对他说的话是这样的，马太福音25章22到23节，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位得了2000银子的仆人回应，以及主人对他的评价，与得了5000银子的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对话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地方只是数字从5变成了2。这表明我们的主人神是绝对标准来评价的。两个人都同样忠实地活出了信实的生命，然而那位只得了1000银子的仆人却做出了这样的反应，马太福音25章24到25节，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因在这里。那位得了5000银子和得到2000的仆人都谦卑地承认主人是把银钱赐给了自己，但是这个只得了1000银子的人却没有这样说，他并不承认是主人赐给的，而是称为你的银子，你的东西。因此他所埋在地下的那1000银子并不是他真心领受自主人之手的恩赐，而只是把主人的东西暂时替主人藏在地里罢了。听了这番话，主人愤怒地对他说，马太福音25章26到28节用新译本来读，可是主人对他说，你这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播的地方收据，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你们把他1000银币拿去交给那个有10000的。在我们看来，如果主人把那10000银子分出1000给那位只有1000的人，那么结果就会显得更公平。这样一来，三个仆人就分别有9000、4000、2000银子，看起来会更加均衡合理。然而主人却不是这样行的，他反过来夺过那只剩下1000银子的银子，交给已经有10000银子的人。这正是信仰生活的原则。在信仰生活中，有信心的人应着在信心之上忠心生活，信心就会不断增长， 而那些信心不足的人却往往选择按照自己的欲望或世俗的价值观来生活，因此他们原本所拥有的一点点信心迟早会逐渐淡化甚至消失。在这才干的比喻里，关键在于主人把银子分给仆人时是按照他们个人的才干来分配的。主人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仆人。同样，神也把我们每一个人造得不同，外貌不同，性格不同，能力也不同。人类不是工厂里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我们都是神亲手的作品。即使像达芬奇这样的大艺术家，就像画上100幅蒙娜丽莎，那些作品也绝不会完全一样，姿态、细节、色彩都会有一些差异。米开朗基罗就算雕刻100座大卫像，其中也找不到2座100%相同的，尺寸、比例、细节必定会有所不同。更何况作为艺术家，他往往还会有意在每件作品中加入一些不同之处。如果连世上的艺术家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创造主神呢？因此，神赐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而且程度也各不相同。信心就是内心深处接纳并相信这是神美好的安排，唯有这样才能够继续活出忠心的生命。若无法在这个核心上接纳，就会陷入嫉妒、记恨、抱怨等负面情绪中，就像电影《莫扎特传》中的萨列里，因自己不具备莫扎特那样的音乐天赋而对他心生记恨一样。在这个才干的比喻中，更重要的地方是主人把银钱分给仆人时是按照他们个人的才干来分配的，因此在评价的时候也是分别评价的。所以那位得了5000银子又赚得5000银子的仆人，和那位得了2000银子又赚了2000银子的仆人所得到的称赞与评价完全相同。世上总是充满相对评价，即便某些情况下声称是绝对评价，但归根结底依然是建立在某种相对比较之上的。因为人是有限的存在，严格来说人不可能进行完全的绝对评价。然而神却不同，他始终是以绝对标准来评价的。因此我们在信仰中生活，在智慧中行事，不是要和别人比较，而是从而陷入自满或沮丧，而是要以神为唯一的目标。正如今天的经文所说，神已经按照个人的分量把恩赐赐给了我们。7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要与这个话语自然接续，7节后面的11到12节的出现显得更恰当。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由此可见，八到十节看似插入句。从上下文角度而言，去掉显得更自然。然而有这三节经文是为了突出显明给予我们恩赐的是谁。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一幕让人联想到古代战争的场景，那时国王或将军在打胜仗归来时，会用铁链捆绑战败国的君王或士兵，将他们押解而来，胜利者掳掠了被掳的。真的是字面上的写照，那些被俘虏的人就成了庆祝胜利、欢呼雀跃的人群眼中的观赏对象。与此同时，胜利者还常常把战利品中夺得的一部分抛洒出来分赠给百姓。同样，主耶稣基督把属灵的恩赐分赐给我们，也正如那位得胜的将军分发战利品一样。他在与魔鬼的征战中得胜之后，将恩典和恩赐慷慨地赐给正在欢呼的我们。九到十节，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经文当中降在地下，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哪里，难以解释。一般大致分为两种解释。第一，是降在地下是指耶稣道成肉身，就是通过童贞女出生。诗篇139篇13到15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这里所说的地的深处是指母亲的胎，借此来表达神对人的护理与作为是何等奇妙的奥秘。也就是说，那位按照我们个人分量把恩典分赐给我们的人，分赐给我们的主，甚至降到了地底低处，也可以理解为心灵上的深处。在高中时学过朝鲜中期李恒福先生的一首诗，铁岭高峰上飘过歇息的浮云啊，请把孤城的冤屈眼泪托付你带去，洒向君王所在的九重深宫又有何妨。这里孤城的冤屈眼泪指的是不被君王宠爱的孤单臣子的委屈眼泪，而九重深宫或九重公爵则是指君王所在的宫殿深处，字面意思上有九重门的深处。但这并不是说皇帝真的在地底下或地下，而是用来表达君王的心理上那么遥远。由此可见，九重深宫与地的深处有着相似的含义。第二种解释认为是地底的低处是指地狱，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 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肉体上死了，他的灵向在监狱里的人传道，就是按照分量给予恩典的那位，即使在地狱中也是基督在传道。因此经文八到十节的话语见证给予我们恩典的是哪一位？给予我们恩典和职分的是耶稣基督，强调他是治理整个宇宙的那一位。重新读经文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当时战争胜利的国王或将军，会把战利品按自己的喜好抛向欢迎他们的人群。战利品本来并不属于他们，但通过这样的抛洒，也可以显示自己的威风和荣耀。然而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的礼物却不同，他按照预定的分量，也按每个人适合的分量赐给我们。因此有的人按分量被立为使徒，有的人被立为先知，有的人被呼召去传福音，有的人则成为牧师或教师。通过这些职分，主使信徒得以完备，使他们参与服事，也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因此无论我们领受了哪些恩赐，拥有什么样的性格，具有什么能力，或者在人生中经历了什么，这一切都是基督按分量赐给我们的恩典的结果。在开头提到的才干的比喻中，主人对那位赚得5000银子和2000银子的仆人，并没有说你真能干或你的能力真强，而是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里的忠心并不是指赚得了超出预期的利益或成就，而是指仆人完全按照主人所说的去做，尽了本分。同样，那位只得了1000银子的仆人，主人也没有说你真无能，或就算虫子也会翻滚，你连这都不会吗？而是说又饿又懒的仆人。这里的懒惰并不是因为他赚得的利益少或成就小，而是因为他没有遵行主人所吩咐的事，没有尽到本分。主不希望我们成为拥有很多财物的人，也不希望我们坐在高位上。他所希望的是我们忠心。在忠心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财物，也可能被升到更高的地位。但忠心生活的结果所得到的财富或高位，与单纯以拥有财物或高位为目的而活，虽外表看起来相似，其内涵和意义却完全不同。我们活出忠心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将神的话语在生活中贯彻落实。上周五8月15日是光复节第80周年，今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结束第8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战争正式开始。1945年8月，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战争结束。在15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发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的讲话，其中部分内容如下：据过去的战争已经过去了80年，如今大多数人已经是未经历过战争的一代，我们绝不会重演战争的惨状，今后绝不会再走错误的道路。我们将再次将过去战争的反思和教训深深铭记于心。在依然纷争不断的世界中，我们将排除分裂，鼓励宽容，为当代和未来世代开创更美好的未来。希望他的这些话是真诚的，并且体现了真正的决心。每当光复节时，我们都会思考国家的领导者和民众，如果在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中不思考国家应该走向何方，也不思考如何生活才是正确的，而是随从世俗价值观追求个人的欲望，那么国家可能会衰败，主权也可能失去。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后代将长久承受痛苦。这也是过去100年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每个人都接纳主按分量赐给我们的恩典，在自己的人生位置上抓住主所托付的一切，奋力前行，同时顺服神的话语，全心全意活出话语的生命。没有什么比守护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更能真正享受光复的生活了，因为神的话是光，神的话是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正如主人把银子按个人的才干分给仆人一样，愿神使我们能够完全接纳他赐给我们的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恩赐。愿我们不抱怨所领受的恩赐不合自己的心意，也不因数量少而心生怨恨。愿我们在比较自己与他人所领受的恩赐时，不陷入骄傲，也不灰心丧气。愿我们深深铭记，主赐给我们的每一份恩赐都是与我们相称的分量。同时，也求神让我们记得，正如主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在评价我们时，他也是按个人的行为分别而行。无论我们领受多少恩赐，都能够忠心生活。正如得了5000银子和2000银的仆人所获得的称赞一样，让我们也能够获得相同的称赞。特别感谢主，使我们迎来了光复80周年和二战结束80周年。愿我们国家不再受到他国侵略，也不再发生主权被剥夺的荒谬事件。愿我们不陷入弱肉强食的逻辑而伤害其他脆弱的国家，或侵犯他们的主权。愿我们伟大的韩国成为神在亚洲乃至全人类中的祝福与服侍的通道。我们祈求，愿我们每一天不仅努力抓住主所托付的一切， 也在各自的生活位置上尽心尽意地活出神的话语，使我们的每一天都成为与主同行的光复节，充满主所赐的真正自由与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